随住南韩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准备应对下个月即将生效的中国对石墨的出口的限制措施，分析人士说，华盛顿、首尔和东京应该加快启动一项目的在于提高供应链韧性的试点计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贸易投资和创新部主任艾肯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南韩和日本已经等得太久才建立建议当中的供应链预警系统。他说预警系统应该在美国开始考虑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之前就已经加快了。10月20日，北京商务部宣布了电动车电池关键原料出口的最新限制。在宣布这项最新限制措施的前三日，华盛顿宣布限制向中国出售高端半导体产品，包括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先进人工智能的芯片。美国商务部说，销售被禁止是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这些芯片来到推进他们的军事发展。中国先前在8月1日限制了用于制造半导体的镓和锗的出口。韩国经济研究所的高级主任斯坦格隆说，这些新的限制显然是中国设计的，以表明他们可以减缓美国在清洁电动车领域的进展。华盛顿、首尔和东京在8月的大卫营的峰会上达成一致，他们将启动试点供应链的预警系统，以确定过度依赖某个国家的关键项目，包括关键矿物和可充电的电池，并且共享信息，以尽量减少任何供应链的中断。三国亦都同意建立额外的机制，透过印太繁荣经济框架促进供应链的韧性。印太繁荣经济框架是由拜登行政当局在2022年5月发起，这个合作的框架被视为包括美国、南韩和日本在内的14个国家，是为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所作的努力。美国之音联系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要求他们回应专家呼吁加快三边预警系统，但是未有得到回应。自从北京宣布石墨的限制以来，南韩电动车电池制造商纷纷储备尽可能多的石墨。由于北京要求中国出口商从12月开始获得许可证，预计全球供应量将会减少。南韩严重依赖中国的石墨来到生产电动车的电池的阳极。今年1月至9月期间，南韩超过90%的石墨是进口来自中国。2021年至2022年担任南韩贸易部长的吕汉姑是制定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的最初的参与者。他说北京的最新出口限制将会对南韩、日本、美国和一小批依赖中国石墨的国家敲响警钟。同时，吕汉姑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限制措施是为什么应该是加快试点计划的完美的例子。目前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吕汉姑说，关键是在于怎样在这种危机的时候是作出反应，这种危机还未演变成为大的破坏，但是市场紧张，企业担心。他说南韩、日本和美国应该是分别确定他们供应链网络当中的漏洞，并且促进支持三国将建立的三边的框架所需要的私人领域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吕汉姑说，在这个框架之下，华盛顿、首尔和东京应该分享信息，寻找替代来源，以摆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并且加快开发新的替代技术。他说其他11个印太繁荣经济框架国家都应该这样做，并且在这个框架下合作。他说在建立了供应链韧性框架之后，重要的是将之付诸行动。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星期三是宣布了重要能源安全和转型矿产投资网络，这个是与非营利组织的关键矿产战略中心建立的新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在于促进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投资。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同样在星期三，拜登行政当局呼吁11月14号开始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在11月5号至12号在三藩市举行的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第七轮的谈判。亚洲协会的艾肯森说，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的供应链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它的条款应该在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这个将会更加清楚是说明三国领导人在大会营的想法。他说中国将透过出口管控尽他所能，是让美国和他的盟国付出代价， 但是北京知道，如果施压过猛，从长远来看，随着华盛顿、首尔、东京和布鲁塞尔在全球的采矿和炼油方面的投资是翻两番，这个将会打破中国的算盘。总部位于加州阿拉米达，并且在华盛顿州摩西湖进行生产的西拉纳米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恩·别尔迪切夫斯基说，中国石墨的出口限制可能会加速锗的开发和使用，以取代石墨作为制造电池阳极的关键部分。他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中国的举动凸显了当前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对替代品的需求，而家转向极阳极的紧迫性更大，但这个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影响因素包括电池技术的进步、市场信号和额外的政策的支持。别尔迪切夫斯基补充说，汽车制造商正在迅速将他们的电动车的电池供应链转向极，部分原因是极阳极的高性能，极制的阳极需要的充电的时间是较少。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斯坦格隆说，中国需要维持市场的信心，以防止公司寻求替代供应，否则这个将会刺激企业更快地摆脱中国的供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尼的报道。